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啊，主耶稣是的，让我们生命中充满一个一个恩典的记号啊，让我们走过的人生的道路，无论是欢笑，无论是泪水啊，都能够成为你恩典的一个见证啊。你用丰盛的恩典带领着我们一天一天的走过，一年一年的过去，背后都有你奇妙的作为啊。你在熬炼我们的生命啊，使我们的信心得以纯全。尤其是在各样的试炼考验的当中，你的同在啊，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不断的成长，就求你借着你话语不断的浇灌啊，借着圣灵的工作，借着弟兄姐妹彼此的建造和鼓励，让我们的生命就不断的在恩典中成长啊，就是让我们经历苦难的时候心中不存有苦毒啊，除去那些苦涩的滋味啊，经过火的考验啊，不留下那个火燎的滋味，让生命中散发耶稣基督的馨香之气，无论是南风吹来北风吹来，主都能散发主你自己那园中的香气啊。主要这是靠你的恩典啊，才能够成就的奇妙的生命改变的工作，就求你向我们施恩。今天晚上众弟兄姐妹聚集的时候，愿你怜悯我们啊，让我们的心能够被你的话语所警戒，也被你的话语所激励。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特别把这个热身运动留在诗歌之后啊，让大家都可以有机会来参与啊。那今天呢，只有一个问题，就是问大家都很熟悉的这个经文。义人必因信得生啊！今天我们会读到的哈、啊，读的这个经文当中就引用了这句话。那这句话都出现在哪些圣经的经文中哈、啊？注意这个问法哈、啊，不是问它原始的出处啊。那包括它最原始的出处，以及后面哈、啊、新约好几次引用这句话。找找看，在这四段经文当中，有哪几段当中呢包含了义人必因信得生这句话啊？有17位同工啊参与，12位、14位、16位、15位，好，大部分人啊，12位，超过12位选了4节都有，对的，这是标准答案啊。正确的答案是说这4节呢都引用了这句话啊。那原始的出处应该是第一个，是在哈巴谷书的2章第4节哦，这个反倒选的人最少。那后面3个出处是在新约里面引用的啊，哈巴谷书2章4节的经文。那今天读的经文是希伯来书第10章26到39节。接着上一课哈、啊、上一课我们是从第10章的19节开始读起。因为从第10章第19节一直到39节是整个一个完整的段落。那是整个哈，前面讲完了耶稣作为麦基洗德的等次的大祭司之后，马上的一个劝诫的话语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希伯来书不是一般的书信啊，它是一个讲道的讲章的记录，所以在讲道当中呢，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哈，讲了一段真理之后呢，他就会讲一段劝勉的话语啊，这已经是第4次了。10章第19节到39节啊，那我们在今天读经的时候呢，把这一段可以连在一起啊，把上周的经文也可以连在一起读，这样可以感受一下这个完整性啊。19节到25节，这是我们上周读的哈、啊，这一段是劝勉他们基于这个真理，他们应该做什么哈、啊？刚才讲了3件事情哈、啊。那26节到31节是警告啊，这段话语。警告人不要故意犯罪，不要持续的犯罪，因为如果故意的持续的犯罪的话，赎罪的祭物就没有了啊，要等候这个烈火的审判，这是很严厉的一个结果啊。这是警告的话语，26节到31节。那32节到39节又回到鼓励性的话语啊，提醒他们过去是如何靠着主啊，能够胜过这些的试探，胜过这些的逼迫。那如今他们要面临更大的逼迫的来到呢，他 他们要存勇敢的心，要忍耐到底。所以这是三段，今天我们是读其中两段啊，因为第一段我们已经读过了上一次哈。但读经的时候呢，我们连着把它读下来哈。所以请第一位同工来读19节到25节。
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
好，谢谢 Vicky。 那接下来呢，是我们今天接下去读的经文啊，26节到31节，请一位同工帮我们读一下。
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何况人见他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因为我们知道谁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的。
好，这段是可以说是希伯来书里面可能是最严厉的一段警告的话哈。讲到这些人故意犯罪，是在什么时候故意犯罪呢？得知真道以后啊，所以大家要注意哈，这里讲的不是一般的犯罪哈，是他得知真道，福音的真道，耶稣基督已经救赎完成了，宝血流出了，已经一次永远献上了，是得知这个真道之后故意犯的罪呢？是什么罪啊？践踏神的儿子啊，这个不是任何一种的犯罪，就是说明白真道，知道耶稣的救赎却拒绝，不仅拒绝，而且不把这件事情当作一回事，践踏踏在脚底下，然后呢怎么样，将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这都是围绕救恩的核心讲的。所以这里讲的审判啊，不是对基督徒的审判，是讲说在这些人哈，貌似也在神的百姓当中，但是他们实际上没有得救，他们践踏神的儿子，把救恩不当回事，不了解这个耶稣基督的宝血成就这个新约是何等的重要，他把它当作平常。平常中文翻译的很客气哦，那实际上原来的意思是说不洁净的意思哈，把本来一个圣洁的荣耀的就是宝贵的救恩当作不圣洁的东西，然后呢又亵慢施恩的圣灵啊，这个圣经里面这大概是唯一的一处称圣灵叫做施恩的圣灵。圣灵来就是来给我们恩典的，把上帝的救恩，把上帝的生命，把上帝的这个真理向我们施恩呢。但是呢他们不仅拒绝圣灵，而且是怎么亵慢圣灵，所以是指这种罪。这是一会儿我们会看一些经文讲的亵渎圣灵的罪是永不得赦免的啊，是讲到这种罪，而且是故意的，是屡次持续的在进行的。所以他就讲到啊，这个审判是会很重的啊，后面我们会仔细的去分析这段经文。我们接下来看这段鼓励的话，32节到39节。
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 一面被毁谤，遭患难，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只是一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
好，谢谢华梅。那这一段呢，先是提到哈，他们要追念往日，先去思考他们以前受这个征战，他们也受过苦的。那个，如果这一封信是写给在罗马城里面的犹太人为主的一群的基督徒的话，那这个就跟《使徒行传》上面的记载就对上号了啊。因为当初在这个格老丢做罗马皇帝的时候呢，曾经有一次哈，他就逼迫这个犹太人，然后把犹太人从罗马城里都赶出去了。那他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哈，只要是犹太人他就赶出去。所以在罗马的犹太人的基督徒也遭受那次的逼迫，但那次的逼迫只是财务啊，一些毁谤啊这种的逼迫啊，还没有像这个时候他们马上面对尼禄王的这个逼迫，那这一次会更加的残酷啊，很多人是会丧命的。所以到了第十二章，他有一句话说，他说你们如今抵挡罪恶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啊。所以他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受到那么严酷的逼迫，但是呢，后面会来的。所以他们过往有这个经历，但是现在呢，是面对着新的逼迫的来临啊。所以说，面对现实的时候，他就提到啊，鼓励他们要勇敢，要忍耐啊。所以这是这一段劝勉的话，一方面是警告，一方面是鼓励和安慰的话。好，我们接着这个思考的问题，我们看看。从二十六节到三十九节这段经文，我们先来回忆一下，在圣经当中提到哪两种审判，上帝的审判是何等严厉呢？那两种审判大家都知道啊，第一种是对信徒的审判，是在天上基督台前的审判；第二种呢，是对非信徒的审判，又叫末日审判或白色大宝座前的审判，是在千禧年结束之后发生的。那只有不信的人才会到这个白色大宝座这里接受审判啊，因为信徒已经到神那里去了啊，在神面前已经有了这个基督台前的审判。那历世历代的啊，现在不信的人离开这个世界，他们会在阴间等候，到了这个白色大宝座审判之后呢，才被投在地狱的火当中啊。那关于末日的审判，圣经当中的描述是很清楚的，所以我把一些的对于末日审判，对不信的人审判之后的那个场景，这些经文都列在这里，大家可以接着这些经文来思考，那个审判就是对于不信的人拒绝神的恩典，拒绝耶稣基督的拯救。今天希伯来书讲说，这些人明明知道这个真道，却不拒绝，甚至亵渎神的儿子，这个人的本体，同时还亵渎他的工作啊，他的血已经成就了这个新约的恩典啊，是远远超越旧约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还是不接受不相信。那不仅是亵渎神的儿子，还亵渎圣灵。那最后招致的审判呢，就是这些经文里面所描述的啊。好，马太福音十三章四十九节。请彭长老帮我们读一下啊，马太福音十三章四十九到五十节。
马太福音
屏幕上你可以看到吗？
三章四十九节， 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天使要出来，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丢在火炉里，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的。
所以这里的描述是什么？这是这个马太福音讲到天国的比喻那一段呢？讲完以后，他讲到这个在世界末了的时候要发生的事情呢？义人和恶人要分别出来，那个恶人要丢在火炉里，用火来描述。所以在圣经里面讲到火，在那里必有哀哭切齿，这种的描述都是跟末日审判、最后审判是相关的。属于神的人不会落到这种光景当中。好，接下来这一段是22节，马太福音22章13节，请 Emily 帮我们读一下好吗？
马太福音22章13节，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到外边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
好，黑暗啊，前面是指火炉哈，是那个火的那个审判，这里提到黑暗，外边的黑暗，那这种的描述都是讲到这个未来的地狱的审判，同样的哀哭切齿啊。那这一段马太福音22章，这是讲到那个这个父亲为儿子摆设宴席那一段的故事。那请来的人当中呢，有一个人没有穿那个礼袍，神已经把那个礼袍都预备好了，主人为客人预备好的，他只要接受穿上就好了。但是在宴席当中，这个人没有穿礼袍，已经在这个宴席上了，最后却被丢出去，丢到黑暗和哀哭切齿当中。好，马太福音25章41节，我们请妹来帮我们读一下好吗？
马太福音25章41节，王又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魔鬼和他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46节，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这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
好，谢谢。所以将来义人恶人都要复活哈，复活的之后，义人呢进入永生，恶人呢进入到永刑啊。这里讲永刑永火，所以是用永远啊来描述这个未来的这个地狱的审判啊，永火啊，火的刑罚啊。这段上下文知道哈，马太福音25章是讲的那个山羊绵羊的审判啊，在那个7年大灾难当中，那些信主的人，那些帮助信主的人，有人饿了给他吃，有人渴了给他喝，有人生病了他去探视，有人坐监了然后他去看望他们啊。那个时候跟现在的环境完全不一样，信主本身就会受到很严厉的逼迫，甚至不能做生意，不能生存。那跟这些信主的人去照顾他们本身是一个 很危险的事情。所以在大灾难之后，那个审判就看他们在灾难当中如何对待信主的这些人，实际上背后也是显明他们对主的一个信心啊，才能够克服那些的惧怕和逼迫，能够照顾这些有需要的人，那些山羊那些不信的人，没有那个所描述这些好行为的人，最后呢要落到这个永火永刑的当中。好，马可福音9章42节，请艾迪帮我们读一下好吗？
马可福音9章42节，凡是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磐石拴在这人的颈顶上，扔在海里。倘若你一只手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你缺的肢体进入永生，倘若有两只手落在地狱，入那不毁的火里去。不灭的火里去。对不起，
我这里这一段是用这个简体字啊，所以很多弟兄姐妹可能看起来比较困难。那对这个地狱的描述，不灭的永火，跟前面是一样的，这也是讲到犯罪，这个使人跌倒，这个大磨石我们都看过，哇，好大的一块石头，犹太人推磨的那个石头，一旦拴在镜像上丢到火里，那是丢到这个海里，那是必死无疑。然后这个人犯罪的时候，手啊脚啊，你看肢体眼睛啊， 宁可缺了手、缺了脚、缺了眼睛，进入永生，强如哈、啊、两手都在，落到地狱里面啊。也就是在强调啊，用一种很夸张的一种的方式来跟我们强调这个地狱的可怕啊，那个审判的严厉啊。
啊，让我来念了好不好啊，牧师？
好，哎 ，King 主动的，好，太好了。
好了啊，马可福音第九章。啊，47节，倘若你一急眼，叫你跌倒，就去掉他。你只有一急眼，进入神的国，常与有两急眼，被掉在地狱里，在哪里从死不死的，不是不灭的。
这个、后面这个描述又增加了一层哈、啊，不仅是那个火是永火啊，那个虫子也是永远不死的虫子，这是很形象的告诉我们哈、啊，这在马可福音里面讲，啊，将来要掉在那个地方是很可怕的哈、啊。所以今天希伯来书的作者提醒这批的信徒当中的人，不要、啊、抵挡福音真道哈。啊，知道正道之后千万不要拒绝神的救恩，如果拒绝了，这一条是唯一的生路，唯一的出路。如果你不接受这个唯一的出路，想寄希望用其他的方式躲避上帝的审判是没有办法的。所以这是为什么哈，这个希伯来书说作者这么郑重的向人发出这个警示。好，下面一节是路加福音20章17到18节，徐弟兄，好
吗？好，我来读。路加福音20章17节，耶稣看着他们说：“经上记着，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什么意思呢？凡掉在那石头上的，必要跌碎。那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扎的稀烂。”
好，这又是另外一种主耶稣基督自己的描述啊，他指着自己说，匠人所弃的石头是指他自己啊。那当人拦在这一点，他成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啊。这块石头如果落到这个石头的审判之下，是很惨的啊，很厉害，会把人砸得稀烂啊。所以呢，总结这些的经文，让我们看到神的审判是十分严厉，也是完全公正的。如果人轻视拒绝 上帝的恩典、啊、轻视上帝的审判呢，实际上是在轻视上帝所给予人的这个宝贵的救恩，忽略了神儿子为救赎罪人所付出的代价、啊、对于这个审判的那个严厉性的体会和理解呢，帮助我们明白、啊、我们所蒙的这个救赎的恩典是何等的大、啊、如果不是因为有这样、很严厉的最后的那种地狱的审判的那个可怕、耶稣基督也不会付上这么大的代价、啊、把他自己的生命摆上，他是上帝荣耀的生命、啊、来代赎我们，而且没有其他的路、啊、只有这唯一的路。好，接着这些经文我们来看这段、我们今天读的这一段里面提到的26节到31节这一段、啊、这是一个警告的话语。当人得知真道之后、故意犯罪所受到那个刑罚、啊、是哪一种的审判、啊、刚才已经跟大家解释了。你看怎么看出来的呢？第一个、啊、他讲说，如果得知真道之后若故意犯罪，带出一个结果是什么？赎罪的祭就没有了，就再也没有了。赎罪祭前面9章10章都已经讲了、啊、耶稣基督献上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如果他们拒绝真道的话，这个赎罪祭在他们身上就没有功效了。27节说，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所以这里讲到两个结果哈，一个是没有赎罪祭了，再一个呢要等候火的审判。前面反反复复出现火，永火啊，火是不灭的哈，都是讲最后地狱的审判。所以这里面这个作者是在提醒人、啊、不要落到这个最终地狱的审判当中。 所以这里是讲对不信的人的审判。那最近我们读以赛亚书，以赛亚书里面也讲到这个火，以色列的光必如火，他的圣者必如火焰，在一日之间将亚述王的荆棘和蒺藜烧尽，焚烧净尽，又将他树林和肥田的荣耀全都烧尽，好像那军旗的昏过去一样。二十六章十一节，耶和华说，你的手高举，他们仍然不看，却要看你的百姓发热心，因而暴愧，并且有火烧灭你的敌人。注意讲到仇敌的时候，都是烧灭、烧尽、全然烧尽，然后焚烧净尽，什么也不留。神的百姓也会惊火，但不会烧尽的。神的百姓惊火，上个主日跟大家分享的哈，这个火会怎么样？会炼净我们，会把那些杂质除去，剩下那个宝贵的信心、宝贵的那个生命。但是对于那些不信的人，最终是什么也没有的剩下啊！经过火以后是都烧尽了啊！所以这种的语言都是在描述对不信的人最终的审判啊。那这些人是犯的是什么罪呢？啊，你要读英文可以读出两个意思哈，中文讲出一个意思就是故意犯罪，就是明知故犯。所以这种罪不是慕道友犯的，如果他还没明白这个真道的话，他不会故意犯罪，他是无知犯罪，他是不明白当中落到那个这个罪的当中哈。但是这里所讲的是故意犯罪，是明白的。所以这种人呢，很可能就是在教会里面的人，就是在神的百姓里面的一批人啊。前面我们读第六章的时候，一会儿我们也可以复习到那一段啊，讲他尝过天恩的滋味，也曾经明白这个真道哈，但是呢却仍然拒绝哈，把神的儿子第二次再次钉在十字架上，是指这种类型的，而且是持续犯罪哈。这个是从时态上读出来的，中文里读不出时态啊。故意犯罪是一个持续的不间断的一个过程啊。那就更重要的，所犯的罪的内容是拒绝真道啊。这里描述的语言说他们践踏神的儿子啊，二十九章第一部分里面二十九节前面讲，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啊。所以他是做了一个比较，跟旧约的犯罪，旧约的犯罪和新约的犯罪。二十八节，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啊，违背旧约的所颁布的这个律法啊，那还是影子，那还是对耶稣基督这个新约的一个预表，那尚且呢受到严厉的刑罚啊，被处死的，那何况啊，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把神的儿子放在脚底下去踩啊，不把他看为宝贵，而且去诋毁他，去轻贱他。前面我们讲说亵渎圣灵的罪不得赦免啊，那个上下文是讲说，那些法利赛人明明看到耶稣行了神迹，耶稣基督来把天国带给人，但他们却说什么呢？说耶稣是靠着鬼王赶鬼。他不是不明白，而且不是没有看见啊，看见明白听到之后呢，却故意的去抵挡去拒绝。那这一类的犯罪，你看，是他自己已经把得永生那条道路给关死了，以至于他就这种罪是不能再被赦免了，因为他硬着心要抵挡了，那恩典就没有了，你看，他就得不到了。他们明知主耶稣基督已经成就了救恩，却故意不信。然后二十九节的后面讲到，他们亵渎施恩的圣灵啊，圣灵来让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啊，圣灵来把神的恩典向人显明。耶稣说你得冒犯人子还可以得赦免，但是冒犯圣灵就无法再被赦免啊，因为圣灵是帮助我们明白的。如果圣灵来启示我们的心、光照我们的心，已经把这件事情显明给我们看，我们还拒绝，还有人拒绝的话，那真的是在神的面前就没有得救的出路了。所以说这类的罪是不得赦免的啊。所以亵渎圣灵的罪不得赦免，这里讲到啊，马太福音十二章啊，刚才我们讲到啊，凡说话干犯人子的， 还可得赦免，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马可福音三章二十九节，凡亵渎圣灵的却永不得赦免，乃是担当永远的罪。希伯来书前面第六章我们读过的哈，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真道，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约翰一书里面提到一种是致死的罪，还有不至于死的罪啊。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神必将生命赐给他。有至于死的罪，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凡不义的事都是罪，也有不至于死的罪。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那恶者 也就无法害他啊。所以这里讲的至于死的罪，就是前面提到的啊，亵渎圣灵的罪。所以这类的罪哈，慕道友不是犯这种罪，而是自称是神的百姓，又在基督徒当中的明白真道以后却抵挡。他们不是不明白，他们是故意的啊。今天这个社会上有很多，历史上有很多人，有些人就是从小在基督徒家庭里长大的，有些人呢甚至是读过神学院的，有些呢这个家里就有人做传道人的，但是呢他们就成了反基督教，这个诋毁神的名的这些人。他们可能也自称是基督徒，但是呢讲出来的道理所宣扬的那些的学说理论，却是呢诋毁神的话语，公然的违背圣经的教导，是指这一类的人。所以读到这里我们先停一下哈。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关于这一节？
我是华梅，我有两个问题啦。一个是在希伯来书这边的二十九节，牧师刚才解释那个得知真道以后故意犯罪，那我心里面就会想，那基督徒就是信主的人会不会故意犯罪？不要说是一直故意，就是偶尔，如果我们信主的人他偶尔故意犯罪一次，然后再跟神祷告忏悔，有这种可能吗？因为我看到一个解经的书哈，这个守护者也他这样讲，他说有人误解这一节经文，认为信徒若是犯了任何故意的罪，就再也得不着神的赦免了。他说这种看法跟别的经文有冲突，所以不值得无人采纳。我觉得他的这个讲法我心里面也是有一些问号，那就是我刚才问的，一个真的信主的得救的，他会不会故意犯罪？就是不是说一直故意犯罪，偶尔啊，会不会有可不可能偶尔故意犯罪？我是觉得是不可能啊，因为我觉得一个真的信主的人，他人很 tricky 啊，你一旦故意犯罪，然后你说祷告祷告，然后神原谅你了，很容易你就变得第二次又再来，第三次又再来，就变成是一直犯罪了，那可能他根本就是没信。所以我觉得一个真的重生得救的就应该是不会故意犯罪。因为我记得在前几章牧师查旧约的时候，旧约的赎罪祭也是给那些就是不经意的那种犯罪，那个赎罪祭才有用，只要是故意的好像就跟没有旧约里面的赎罪祭也不能用在故意犯罪。所以我觉得真的得救的人是不是应该就不会故意犯罪？
那我请问你，大卫是不是故意犯罪而且还把人杀了？
所以我这是我的问题啊，所以我想请大家讲一讲啊。
真正重生的人是不会故意持续犯这种罪。那这里有三个条件，你看到没有？ 第一个是故意的，他明白，他清楚。大卫刚才举这个例子，他是故意，但大卫没有持续，对不对？他持续了大概一年，但是后来没有再做了，没有再做，他深深的懊悔啊，深深的悔改啊，而且把这个经历写成诗歌，让全国人都唱啊，让人都知道，他从此以后再没有犯同样的罪哦，所以他不是故意持续，对不对？啊，这种罪什么罪？
被饶恕。
你讲
是什么罪？
你讲。
我说他也没有被完全饶恕。
他有没有被完全饶恕？有没有？
有啊。但是惩罚很严重。
对，有赦免，有饶恕，也有神的管教和刑罚，因为他犯罪承受的结果，对不对？这是我们在大卫身上看得很清楚的。他没有持续故意犯罪。
没错。
可以这样讲。
感谢主。
感谢主，我们都有盼望了。而且呢，他这里讲的他没有持续故意犯这类型的罪，就是大卫犯罪，他杀人了，他奸淫了啊，但是他没有诋毁神的名哦，他没有否认神的救恩呢，反倒是在那个犯罪当中，他投靠神，他知道只有神这里有怜悯有赦免，那这是不同的啊。这里讲说得知真道，大家知道哈，他是针对那个真道所犯的罪。然后他提到说神的儿子的有人践踏神的儿子，然后这个以神的宝血设立的新约为平常，为不洁净，为污秽，指着耶稣说他是鬼王赶鬼，没有，大卫没有犯这种罪。所以这里三个条件啊，一个是故意，一个持续，再一个他犯罪的内容是针对福音真道的。历史上有很多很有学问的人哲学家呀，这个名人呢，公开反对神的名，公开诋毁神的名，创立各种的学问呢，无神论呢，进化论呢，这些东西来诋毁神的名，是这类型的犯罪，那这种叫做亵渎圣灵。所以刚才我们读这个约翰一书五章的经文第十八节说，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那恶者也就无法害他。那这里讲从神生的，因为约翰用的语言是很简洁的，是很清楚的，但是他的概括性很强。他这里讲说从神生的人必不犯罪，必不犯什么？亵渎圣灵的罪。
亵渎圣灵的罪。
这一段 video 是华媒分享给我看的，是针对刚才我们讲解这个问题，五分钟大家先看一下。
到底一个人信主是信了之后就永远得救不会失去呢，还是可能失落呢？那我想我们需要把这些的经文呢重新的去分析综合来看，这是一个很大的神学课题，我只能够把我觉得认为重点的东西讨论一下，然后得出一个结论。好，综合这些观点你会发现呢，关乎永远得救的经文呢都是神学性的经文。所谓神学性的经文，就是他在描绘一个关于上帝的作为的事，一个奥秘的事，一个我们无法亲自看见的，他在描绘上帝的信实和保守，上帝会保守那些信靠他的人一直到永生，上帝给耶稣基督的人永远不会失去，那个是上帝做的事情。但是呢，所有关乎可能失落的经文都是劝勉性的，它都是在鼓励这些信靠他的人要坚守信仰到底，尤其在一个艰难的环境底下，你不要放弃你的信仰。人对他人信主的判断是可能错误的，一个人你跟他传福音了，你问他要不要信主，要啊，那你就对他做决志祷告，对不对？你看到的就是他当时的回应，他说要，我们就假定他是真的，但是他心里想什么你知道吗？你不知道的。他所理解的信仰是不是真的基督教里面讲的这个所启示的真理你知道吗？我们也不知道，对不对？所以有时候我们去到一些地方短宣，我们做街头布道，你会发现有一些的短宣队出去呢，很多人愿意信主，他们就回去报告说，我们这次呢带了多少个人进天堂这样。但是坦白说我们并不知道， 因为很多短宣队走了之后啊，那些人就从来没再接触过基督教，也从来没有再来教会过，从来没有再祷告过，也没有，更不用说他为神而活，你知道吧？他们当时就是一时去应付这些人而已。你在跟他传福音的时候，如果他愿意啊，我们当然就做要做决志祷告了。但是我们必须承认，他到底实际状况怎么样，不是我们当下凭着那一点点的动作就可以判断的，我们的判断是可能错误的。但是呢，神完全知道谁是真诚信主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是查验人心肺腑的神。但神知道，他不会告诉你说，哎，你告诉你这个人不是真诚，那个不，没有啊，上帝保留一些的东西是他没有告诉我们的。那在那种情况底下，那么呢，就会出现我们刚才所讲的这种两种的经文了。那些真诚信主的人一定会蒙神保守，以致他们坚守信仰到底。一个人他是不是真诚信主，除了做决志祷告决定受洗之外，还在乎他后来有没有继续真的一生持守他的信仰，包括在信仰受到逼迫的时候他有没有坚持到底。因为刚才讲到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所以神保守的人是什么人呢？就是那些无论在任何环境当中都以耶稣基督为主的人，没有背弃过他信仰的人，那些人就是真诚信主的人。但是当他那个人在决志的时候，我们这些跟他传福音的人，我们没有办法判断，因为时间还没到，对不对？啊，是呢，神知道啊。所以那些人呢，就会蒙神保守，让他的信心能够到底。但是呢，人无法完全判断是哪一些人，所以呢，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就是常常彼此劝勉，免得丢失你的信仰。我们都知道我们是软弱的，我们都知道我们可能在困难当中，或者面对一些诱惑、金钱、美色等等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丢弃了我们的信仰。所以我们要常常彼此劝勉，我们不要随流失去，我们不要把耶稣重钉十字架，我们要一生的以耶稣基督为主。所以这个就引起了圣经当中那些劝勉性的经文，那些劝勉性的经文就告诉我们可能失落了。所以这两个其实是两个角度的问题，不是一个神学上面的矛盾。上帝绝对知道谁是真诚信他的，那些真诚信他的必蒙他保守，蒙他保守的人会在他生命当中显出一个的表现，就是他们在任何诱惑和试探、试炼、苦难当中永远不会背弃他的信仰。但是我们还没经历过太大的考验，我们无法把这些人完全的看出来，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劝勉。我们真的希望每一个人都是真诚信主，每一个人都是忍耐到底到最后得救的那些人，那我们就需要常常彼此劝勉。
好呀，谢谢华梅的分享哈，他讲得很清楚。那这个大概也解决了我们在读希伯来书一直在问的这个问题哈。那他从两个角度来看，神的角度，神的判断，那这个是只有神知道的事情哈，神鉴察人心，知道人心。人从人的角度，人只能看到现象。那真诚信主的人的表现就是他能持续的相信，能够坚持到底。但是我们从人的角度呢，很难最终判断。我们竭力去传福音，带人信主，竭力鼓励他们，劝勉他们，不要回头，不要回到那个罪当中，这是我们能够竭力去做的事情。但是当我们做的这个过程当中，到底多少人真正的明白，真正的清楚，真正重生得救，那个真的是只有神知道。但这个信心，圣经的信息两方面很清楚的，一旦真正得救的人，从神的角度来看，神会保守他呀。耶稣对那个彼得不讲了，我为你祷告了，你虽然会跌倒，但是你过后会回头的，回头以后你自己得坚固，还可以坚固你的弟兄们。神知道，神可以讲这样的话。那从我们人的角度来讲，我们只能是尽力的去劝，尽力的去警提醒大家，甚至发出严厉的警告，不要再犯罪哦，不要故意的持续的犯罪哦，不要抵挡神的恩典哦。那真正得救的人就听得进去的神的话。我们这几次讲这个重生得救的人的那个标记嘛，记号嘛，你真正得救的人，这些话一来，你心里会有反应的，因为你里面有新生命，你会听得明白，你会听得进去，你会领受到那个 恩典，会有力量继续去坚持，胜过困难，过得胜的生活。
牧师，我还有一个问题，
就
是刚才你引用的一个经文，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那边，就是把绵羊山羊分出来那一段。
嗯，
这一段我看从三十一节开始，他是说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在他的荣耀的宝座上所做的事。那这个是属于哪一个审判？是属于白色大宝座审判，还是基督台前的审判？因为我直觉就觉得好像信与不信的人好像是在两个不同的审判当中，但是这个好像是在把信与不信的把它分开来的一个审判，所以我是觉得怪怪的哈。因为基督台前的审判都是信的，白色大宝座前都是不信的。
回去听那个李长老那篇讲道啊，他专门讲这个绵羊山羊的审判，还记得哈？我记得他的解法是在，这不是最终白色大宝座的审判，这是在七年灾难结束之后，进入千禧年之前，就根据这个这些人在七年大灾难当中对待重生得救的人的态度啊，帮助他有需要，然后探视他们的，产生一个分别啊。绵羊七年大灾难之后，有一些人要进入千禧年国度啊，谁进去呢？是得救的人，是哪些人呢？这些绵羊啊。那山羊呢？他们是要进入到永，最终是要进入到永火，但是在七年结束的时候呢，就像其他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最后离开这个世界，他们是在等待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但 eventually 啊是进入到永火当中。
所以这个
在对七年结尾的时候，它是产生一个分别分开，那分开那些山羊就要等候白色大宝座的审判，那到千禧年结束的时候，在白色大宝座前，那所有历史历代所有在阴间等待的人都要接受白色大宝座的审判，那也包括七年大灾难结束的时候这些的山羊也在其中。
好，谢谢牧师。
好，我们还有几个问题哈，我们继续看下面一段啊，关于这一段鼓励的话语。第三个问题哈，希伯来书读者的教会曾经经历过格老丢年间的逼迫啊，这个在使徒行传十八章简短的提过一句啊，就是讲保罗到了这个哥林多以后，遇到一个犹太人名叫亚居拉，他生在本都，因为格老丢犹太人都离开罗马，新近带着妻百基拉从意大利来，保罗就投奔了他们。所以这段记载历史上也可以查到啊，那是在这个格老丢年间在罗马城里所发生的事情，把犹太人包括犹太基督徒都赶出去了，他们家产也丢掉了，好多人嘲笑他们，甚至这个公开的羞辱他们，这是他们曾经遇到过的这个逼迫。那根据这个32节到34节，大家找找看啊，他们在上一场逼迫当中都付了哪些的代价，都受了哪些的苦，那为什么他们还能够甘心的忍受这些的逼迫。那把这一段话你读下来哈，这里至少有六种他们为信仰付出的代价哈。第一个是被毁谤，名声不好，信耶稣的人啊，或者是犹太人啊，当时是被人歧视的，看不起的，社会上是边缘的啊，生存都会有问题的啊，他们不能居住在那个城里面，遭患难啊，这是比较一般的一个描述，成了戏景让众人观看啊，这就是不一样，在戏剧场里面好像演戏一样，这可能是公开的一种的羞辱啊，在那个罗马人他们有这个这个大剧院呢，斗兽场啊，你在公开的场合去，在中国文革期间有那种游街，挂着大牌子啊，戴着大高帽，反革命分子挂着这个牌子，然后让所有的人都看到啊，是这样一种的逼迫。那他们自己在受逼迫当中呢，他们去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啊，这个是互相的这个在 主里面的一种的扶持、啊、一种的鼓励安慰。你们体恤那些被捆锁的人，被捆锁的人是关在监牢里的人，他们体恤而且去帮助他们，探视他们。因为在那个时候，那个囚犯跟今天、啊、在美国好像坐监牢是完全不一样。今天人被关在监牢里有吃有喝、有这个人权得保障、什么都可以做在里面，就是没有自由。但是呢，那个时候如果坐监的话饭都吃不上，所以必须有人去给他们送饭，探视他们，关怀他们，他们生活才能够坚持下去，否则他可能就自生自灭，在那个监牢里就死掉，可能都没有人知道的、所以在这种艰苦的情况下，他们能够冒着这个风险去关怀，一方面是爱心的关怀，同时他们自己也有风险，他们去探视这些受逼迫的基督徒、那他们的基督徒的身份也会被显露出来，那他们也会被可能会被投在监牢里面、所以这件事情不是容易做的，而且他们家业被人抢去，所以他们财产上面受到很大的损失，但是呢他们为主的缘故吃过这种苦，没有退缩，坚持他们的信仰一直到如今、所以这是三十二节开始、这个作者提醒他们，你们去追想思想一下你们过往的经历，你们如何在这种苦难逼迫之下靠着神的恩典，你们可以被毁谤不低落、遭患难不丧气，成了这个细菌遭受这么大的羞辱依然坚持这个信仰，而且去关怀别人陪伴别人、冒着各样的风险，甚至家业被人抢走依然不放弃这个信仰，如今既然 你们以前做过这样的事情，如今你们更要坚持、不要退缩，不要软弱。那在他们当中、有一些人已经软弱的不开来、不来参加聚会了，害怕。这个基督徒的生命就是每一天每一天的、我们过去的得胜不等于今天一定会得胜，过去这个靠着神有的这些美好的经历不等于今天我们还依然坚持可以有这个耐力去继续做下去，所以这个提醒这个劝勉是经常性的，是天天的，甚至、要常常去彼此的鼓励，彼此的建造。那在这个时候好像有一批人、他们有一点有软弱退后的样子、作者先提醒他们先思想过去的恩典、这是很重要的。我们彼此鼓励的时候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度，提醒我们我们过去所经历的那个上帝的那个奇妙的作为、要把这些见证把这些经历呢都记得，而且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可以再回去、再去思考，再去看，再去想、神过往是如何带领我们让我们胜过这一切、如今他的信实是不改变、以色列人过了这个红海，他们就在一起唱诗歌、可能那个诗歌一代一代的都会传递下去，告诉人神怎么带他们过了这个红海的神迹。他们过了约旦河以后更具体了，他们从约旦河底捡了十二块石头然后带到对岸去，在那个吉甲那个地方、立起一个石堆，十二块石头，他们一代一代的人都指着那个石堆向别人做见证，说这是神怎么使这个约旦河水止住，我们是走干地从河底走过来的，这些石头都是从河底里面捡出来的、所以做见证、思想我们过往的经历，这个是我们面临新的难处新的困难的时候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式，帮助我们记得神的恩典、可以更有能力去面对新的困难。他们之所以能甘心的忍受这些的苦难，是因为他们相信并盼望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这是在三十四节最后了、而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这是他们的盼望。希伯来说你读到后面十三章十四节，他说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他前面一句是把今生的这个人的生命比喻成支搭帐篷，我们现在是住在帐篷里面，但是呢将来我们会进到城里面，帐篷是暂时的，但是城市比较坚固是永久的、用这个指向说是更美长存的家业、马太福音六章告诉我们、我们有天上有账户的、 不要把财宝积在地上啊，要积在天上。那这些都是指着那更美长存的家业啊。前面经文有提到我们承受，从神那里承受产业啊，所以这个家业具体到底指什么呢？这个更美长存的家业是指着我们成为神的后嗣啊，借着主耶稣基督所承受的永生和永生里面一切的祝福啊，借着这个合约遗嘱啊，永远的约赐给我们的。所以在这里哈，作者鼓励这些信徒预备他们面对即将到来的逼迫时，首先提醒他们要思想回想他们过往的那些恩典的经历。好，面对现实要注意两方面，所以35节到39节从两个方面鼓励他们怎样继续去前行呢？第一个，不可丢弃勇敢的心，35节，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当枪壮胆，不要惧怕啊！神给人最多的提醒，向人显现的时候给人最多的提醒就是不要怕，不要怕，不要怕。对约书亚这样讲啊，对这个保罗啊，在哥林多传福音的时候，神在他身边显现说不要惧怕，这城里还有许多的人啊，是我所拣选的啊，还要继续去传。所以勇敢的心很重要，尤其是面临困难，面临这个严酷的逼迫的时候，他们更是要啊坚定这个勇敢的心啊。在圣经里面以及历史上有很多这个勇敢的见证人啊，坚持信仰的见证人。彼得约翰面对公会的逼迫是这样，马丁路德当时啊，面对这个德国皇帝问他说，你要 recant,你收回你的异端邪说。马丁路德说，你给我一天的时间啊，第二天回来啊，面对当时这个天主教廷啊，这些的像法官一样坐在上面的人说，我绝不 recant 啊，绝不收回我的信仰，因为是在真理的启示之下啊，所以是需要勇敢的啊，面对这些逼迫和困难。第二方面呢，是鼓励他们凭着信心忍耐到底啊，这是从第36节开始一直到39节。36节说，你们必须忍耐，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要来的就来是指耶稣基督了，主再来的日子到的时候他就会来啊，并不迟延，只是义人必因信得生啊，这里提到这句话了，义人必因信得生啊，引自哈巴谷书。那这句话呢是双重的含义的啊，罗马书用来讲说义人必因信得生，然后他就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拯救一切相信的人，然后就围绕这句话来解释这个义，讲到如何因信称义，如何靠着信耶稣得到律法之外的恩典啊，他是讲重生，义人必因信心而得到重生，因信得生啊。那实际上哈巴谷书原来的意思呢，还有另外一层的意思，而且是哈巴谷当时主要的意思，就是义人因信而活，就是不只是指这个重生来的那个生命了，而是指他靠着这个信心而继续的活下去。因为以色列百姓那个时候，哈巴谷那个年代啊，巴比伦要来了，好像这个乌云压顶啊，所以哈巴谷的经历有点像希伯来书读者的教会所面临的那个情况啊，乌云压顶还没有来，要来还没有来，知道一定会来啊。那哈巴谷的时代，这个他讲出这句话啊，义人要因信而活，他们是神拣选的百姓。当面临这个外族入侵的时候呢，他们要相信神啊，所以在哈巴谷书结尾的时候，他能够凭着信心唱出这段赞歌哈，以神为乐，因耶和华欢心，不管这个葡萄树怎样，无花果树怎样，橄榄树怎样，田里怎么样，圈里的羊牛啊，这些无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他可以靠着信心，靠着耶和华能够欢心，就因救我的神喜乐。所以希伯来书这个引用是针对信徒讲的哈，那更贴近哈巴谷书原来的那个含义，就是因信而活的意思，生活 因信得生是得到那个持续不断的那个生命。信主的人是要靠着，依然是靠着信心哈，能够忍耐，能够坚持，能够把起初的信心坚持到底啊，能够得到那个应许的那个生命的冠冕等等等等哈。那这些都是因信而活的意思。还有一点点的时候呢，要来的就来，耶稣要来快了，他不会迟延的，时候到他就会到的。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千万不要退后，你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第39节啊，又转为这个非常鼓励性的话，他说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啊。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引子出来，把信心这个主题带出来了。然后呢就进入到11章伟大的信心的篇章啊，这一段里面，因为当他讲到我们要忍耐的时候，引到说怎么能够忍耐住呢，一定是凭着信心才忍耐得住的啊。一人因信得生嘛，有这个真实的相信之后，他就会能够生存下去，活下去，坚持下去。而且呢39节又提到哈，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最后坚持到底必然得救。这个得救是靠着什么呢？还是信心。信心既然这么重要，他接下来就花了整整一章，第十一章的经文就是讲什么是信，信心的榜样，一个一个的数算过来，帮助我们明白这个一人必因信得生这个道理。所以凭信心得胜苦难的关键，是得胜苦难的关键，因此引出了第十一章伟大信心的篇章。好，今天我们的应用是在这里。我们从刚才这个作者提到我们要回想这个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受的这些苦难当中他们这个信仰的经历。所以我们也来回想一下我们面对新的难处的时候，回想神过去是如何保守我们渡过难关的，这是非常有帮助的。新冠病毒疫情在全球大流行已经快一年了，我们隔离在家有许多的难处，然而正是在艰难中我们经历了上帝丰盛的恩典。请在接下来这个星期回想并记录过去这一年里你所经历的上帝的恩典。上个星期有三方面的应用，那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弟兄姐妹讲一讲过去这一周我们读了这一段的经文，学了这个应用，那我们有哪些的经历呢？可以给我们讲一讲吗？阿龙上次有布置作业，阿龙先给我们讲讲看。
上一期我讲到就是以后你发觉有些弟兄姐妹他没有有一段时间没有参加我们聚会的，就做这个彼此关顾的操练了，所以我就发短信给他，就问他最近怎么样啊。他后来就跟我讲说这不是第一次了，我之前也发过一些短信给他。他之前就说他是去了一个广东的崇拜，所以就最近没有来了。他意思是他是比较喜欢听那个广东话。后来他也跟我讲，如果将来我们那个可以回到那个Stone Mill 那边，他会回来的。他跟我讲。还有另外两个，我觉得第二两个是跟第三个回应是不一样的，那个是我自己跟神的关系。第一个是就好像25节那边讲到我们不可以停止聚会，所以我们要经常去崇拜啊、查经啊，还有祷告啊，这样子。
好，谢谢阿龙，很好呀，能够去帮助别人，彼此相顾互相这个提醒，很好呀。有坚持聚会就好呀，很好呀。好的，那还有谁 ？Vicky 给我们讲讲看好不好？
好的，有三个主题，一个就是 如何进到神的面前，如何坚守指望和彼此相顾。我把一二合在一块，我觉得在这一个礼拜，因为我看了一下牧师的这个问题是说在这一个礼拜，哎，我想那还好，我就不用从盘古开天罗马帝国怎么建造开始讲。那这个礼拜我确实是有一些，就是说走如何进到神的面前。这一个礼拜一开始的时候，就很多人跟我讲说总统就职大典要举行了，不知道会出什么事，然后就跟我讲说，哎，要去买一点 grocery， 我家冰箱空了，还真的就是吃空了。那我觉得我是一个蛮有智慧的人，我觉得还可以不笨，然后智者不惑，我也不太会觉得社会上很多乱七八糟的标准，乱讲一通的话都不是讨神喜悦的，我觉得我也可以，还不至于说就被就会听了就迷惑了啊，是这样子吗？这样至于说要不要去买点 grocery 这一点呢，我有点迷惑了。我一直以来我是有信心的，我觉得神是爱美国这个国家的，而且神那个索多玛是已经罪无可赦了，才已经万恶至极了才被毁灭，我觉得美国还可以，我有信心。可是我还是在十个月之后第一次去 Costco 买了一点 grocery， 我想万一真的发生什么事。那么我的结论是说又不能出门，也不能，就我觉得就是紧紧的抓住神，然后我就告诉我自己在这个礼拜我就是特别特别聚会不可停止，我真的没有停止，然后我每个礼拜我真的也都是来做礼拜，可是我其实做礼拜的态度有松懈了，就是说我穿着随随便便，哎，上个礼拜要起晚了都没有洗脸没有刷牙就做礼拜了。其实我们每次到教堂做礼拜的时候，我们不是要去荣耀神，我们应该是把我们自己弄得干干净净清清爽爽，就是举止神态都很好，可是我觉得我松散了，我还是没有停止聚会哦，但是我的态度松散了，所以我就改进，然后我尽量的真的就是说要把圣经好好的把握每一个，对不起我给我自己设了一个 timer， 把握每一个时间啊，来这个好好的来猜这个研读圣经。然后我觉得如果我不算是一个太笨的人，那我就应该智者不惑。那我觉得我还是蛮有爱心的人，我应该不要为了这些社会上乱七八糟的话纷纷扰扰使我被绊倒，或者是说可能会绊倒或者是疑惑。那么所以我就告诉我自己要再更加的以非常敬虔严肃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的这种态度和心情来参加聚会啊，就是那么彼此相顾，我就是蛮有感同的。我一个好朋友，他在各方面都比我好，属灵上圣经的熟识都比我好，他很爱用圣经话来教训，就是来讲大道理啊。我跟他偶尔保持比较疏远一点，因为我圣经是讲不过他的，然后 一点什么事情他都会引经据典的讲了一大套，我就有点好像怕怕的哈。他是一个很好的人，请不要误会。有一天就是在四五天，就是这一个礼拜中间，有一天晚上12:30我们有个 group， 他突然发了一个group 一个说，就在说哦，就在讲圣经，说主耶稣说不保证天色长蓝，讲了一大堆。晚上12:30，我要是以往我说彼此相顾，我就会去问你发生什么事了，你有什么会追根究底，然后我替你祷告。我也是一个有爱心的人，真的。可这次我没有，因为这是一个自尊。我知道我的朋友，我晚上12:30，既然他还没有睡，我就回他，我说我们就一起来，我没有问任何理由。但是我的感觉是12:30说了一大堆神的那种恩典啊，只要保守我们，我就说，我就想我要顾一下，我要顾念我的朋友，我不知道他有什么事情啊，这跟他以往的表现都不一样，所以我就跟他联络，就是晚上12:30，我就说我们现在要不要跟我一起，我们来做个祷告，我们来祷告。他说好。在整个祷告的过程当中，我才知道他就是今天要接受一个乳房里面有硬块的一个穿刺检查。我想他是害在当时他一定是害怕，可是他是一个很敬虔 又, 又, 充满爱心的姐妹，她总是安慰我们，她总是告诉我们说她，可是她是害怕的，但她没有说，这次我也没有问，我就觉得说我在此时此刻 我要用我朋友的方法去顾念她，而不是用我爱人的方法去顾念我的朋友，因为我身边人跟我未必是一样的，是我就可能呱啦呱啦呱啦告诉全天下四周人说你们要帮我祷告，可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对不起我又说太久了，我的意思是说我学习说我要相爱，爱我的朋友，顾念我的朋友的时候是用他们能够接受的那种方式，而不是用我的那种爱心的方式，这是我这个礼拜学到的功课。那么我感谢主啊，今天我听了这个就职典礼，我真的又充满了信心，因为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在 Prejudice 说 Under one union under God， 至少他们还是这么说的，然后宣誓就职最后说 So help me God， 所以我说 So help me God， 希望我可以一直继续不断的坚守下去，谢谢，对不起我又超时了。
好，谢谢 Vicky， yeah, 很好 yeah,、讲很多的内容，那其中有一点我想再次提醒大家哈，这个、刚才 Vicky 讲到就是说参加聚会的时候我们那种心态、这个确实是我们在网上聚会的时候呢，我们每一个人都面对的很实际的一种的试探，容易慢慢就松懈，慢慢就这个放松下来。那这个你一旦心态放松下来呢，这个会在我们的灵命上会表现出来的，灵命也会跟着松下去的。那比如说我们这个聚会的时候打开镜头，其实这个好像说起来简单哦，但实际上背后有很多的这个内涵在里面，对不对？所以鼓励大家哈，每次聚会的时候啊，星期三我们在这里都是同工哈，大家都很熟了，要预备好自己啊，来参加聚会，圣经预备好，材料预备好，也把我们的心预备好哈。来聚会的时候我们是彼此建造彼此鼓励的，那这样的话让我们不至于这样松散下去，让我们能够继续的紧紧的抓住主的恩典，很好。那看来我们当中很多的可以分享的这个见证，大家预备，每次我们都有应用哦，所以每次一周时间过去了，我们就讲讲过去这一周所发生的事情，感恩的事情，那讲出来与人同乐哦，你经历的恩典也可以倍增啊！这里一下我们就二十几个人，二十多倍啊，加倍了啊！所以鼓励大家哈，每次今天我们给大家还是要数算神的恩典。过去这一年，在疫情期间啊，花一点时间想一想，写一些东西，然后下周回来我还是有机会哈，请大家来分享过去这一周啊经历怎样啊，应用的如何哈。所以今天我们就有感恩祷告的事情了，我们为阿龙啊，过去一周感谢主啊，他主动的去提醒别人，鼓励别人参加聚会啊。Vicky 也是啊，提醒他的朋友，为他朋友祷告啊，他很有智慧哦，没有问太多，就是为他祷告，真的是这样，祷告当中人的心就会打开的啊。我们为 Vivian 祷告啊，刚才有信息发出来说 Vivian 遇到，刚才是谁发出来的？第一个发出来的。
Sylvia 吧，
像是
Sylvia
给我们简单报告一下 Vivian 的情况。
OK， 牧师说要开镜头，开镜头，开镜头。我等一下，
开镜头。
刚有一个 update 了。OK， 刚才 OK， 因为刚才 Audrey 其实是 Audrey 一直都有在跟Vivian 联络，所以我其实是转了 Audrey 发出来的讯息，就请大家代祷。那 Audrey 刚刚说Vivian 送给他说护士来了，给他吃了药，打了点滴，血压现在降到155了，所以原来刚刚已经高到血压高到195了，所以非常严重。然后他的那个因为他的内风湿性关节炎，所以他的呼吸是比较弱的，那他是在那个高地区，他的那个海拔是将近7000尺的高度，所以他是很难呼吸，所以 现在目前他还在医院里，那个护士是说还需要做一些检查，他抽血了，现在也照了 X 光，现在还在医院里等待中。
在哪里？他现在在哪里？
他现在在Arizona， 他刚刚离开了拉斯维加斯，大概有五个小时在叫做Flagstaff， 就是很高点的 Flagstaff， Arizona， 一个很小的一个镇，然后一个那边他说那个急诊室里面有很多的人，所以他等了很久，所以他目前还在医院里面 ，OK， 然后家属通通不能进去，所以他一个人在里面。就为他祷告，至少他现在下来。
他是从西海岸开回来，是不是？
对对对，回来的路上，对对对。然后回来路上，昨天他是在靠近 Las Vegas， 就是出了 Las Vegas 住了一晚。然后他就送 message 给 Audrey 说他吐了，然后他发就是很咳嗽，然后就很怕是 COVID， 结果去检查还好 COVID 是negative 的。可是就是他的心脏又然后血压很高，一直在，所以现在目前降到155了 ，OK， 为他祷告。
好，我们接下来我们就不分组了啊，我们在大组一起来祷告啊。那请三位弟兄姐妹来祷告，为今天我们所查到的经文，为我们过去这一周我们所实践的神的话语经历的恩典。为 Vivian 姊妹路上不光她一个人，全家人的旅途的平安，身体的健康为他们得蒙神的保守也能够借着这个旅行，他们全家人都经历神，去的时候经历过一次了，回来的时候依然神会保守他们好，结尾的时候请李长老带我们做结束之前有三位弟兄姐妹来祷告好，大家有感动就可以开口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就像这段经文提醒我们要回想回想过往当中，真是一路上我们经历了何等多神的恩典，即使是在这个疫情期间你也为我们开这个网上聚会这条路让弟兄姐妹依然能够彼此的相聚，在主的话语当中生根建造，而且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在一起分享祷告实在是超过我们所想所求也谢谢你当我们当中有被感染的弟兄姐妹肢体，但是你都与他们同在赐给他们心中的平安，医治他们的身体，让我们众人心中有平安真是在风浪当中越显出你赐给我们这个灵魂的锚，永生的盼望何等的宝贵不管这个世界上政权的更替君王的变换政治的变动这些都无法摇动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那个永恒的盼望，永生的盼望，那个跟随主来服侍主，把我们所有的摆上，尽心尽力的来跟随主这是更有永恒价值永恒意义的。在天上我们有更美长存的家业不管我们前面遇到什么样的事情，我们知道你的同在是不会改变的让这个当初圣灵感动这个作者写给当时面临苦难当中的基督徒的话，同样也来感动我们弟兄姐妹的心，让我们靠着主真是也远离恶事不被罪恶所缠住靠着你的恩典能够过那个圣洁的生活追求圣洁，让神的名在我们身上得荣耀保守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保守我们每个家庭，让我们这是在恩上加恩，力上加力，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们在天上慈爱天父你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可停止聚会，为的是要彼此相顾，主现在就是我们可以借着祷告来彼此相顾的时候，主我们在今天聚会之前听到了 Vivian 姐妹她在 Arizona 在海拔高度将近8000尺的地方主她觉得很不舒服，主你知道她是免疫系统特别软弱的姐妹主 Arizona 也是现在在美国是染疫
比例最高的一个 state。 主啊，我们真的是求你啊，求你你特别的恩典就再一次的彰显在 Vivian 他们一家人的身上啊，特别让 William 大哥跟他的儿子 Vincent 啊，都可以经历到主你自己的大能啊。刚刚听到他们两位也都不能够在医院里面来陪伴啊，还是相信这都是因为 COVID-19 的问题。主啊，求你在这个时候你把出人意外的平安赐给他们一家人啊，特别让 William 跟Vincent 啊，都可以感受到主那、啊、你的爱啊，在环绕着他们，在保守着他们，在保护着他们。主啊，求你让这样子的一个机会，也成为他们可以更多的经历主你自己恩典的机会，可以看到主你自己大能的机会。我们再一次把他们一家人恭敬的仰望的恩主你的手中啊，愿主啊你啊。特别的恩典，特别的怜悯，就临到这一家人的身上。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慈悲阿爸天父，我们真是满心感谢你，感谢你，真的是让 Vivian 虽然有惊，可是无险的到了家中，参加了母亲的丧礼。真的是在这个回头的路上，现在遇到了紧状况。主啊，我们知道你不离不弃，你的爱与他同在，你的灵陪伴他。真的是在医院的急诊室，他不孤单，主你与他同在，你把他的血压降下来，你把他的心脏稳定下来，你供给他需要的所有的氧气。主啊，让他平平安安的离开医院，这个其实是一个警钟，帮助他在回头的路上更小心，更加的注意。主啊，谢谢你不是让它发生在一个荒郊野外，而是发生在一个有医疗设备的地方。主啊，谢谢你，谢谢你的看顾，也这个时候特别用你的灵保守威廉，保守 Vincent， 让他们真的是经过了这个 Arizona， 虽然 COVID 很严重，可是主啊，他们不会被沾染。主，你保守他们平平安安的离开，平平安安的回到家中，跟我们的弟兄姐妹再相聚。主，更重要的在这个过程当中，让William让 Vincent 一起经历主你自己的大能，经历你自己的真实，让他们真实相信主你是爱他们的，你是 Vivian 的主，也是他们的主。主啊，我们把他们的永生也交在你的手中。谢谢你看过我们的弟兄姐妹彼此的相顾，也谢谢你在礼拜天带领弟兄姐妹为我的同学孙义珍的儿子祷告，现在义珍的儿子今天出院可以回家了。主，谢谢你，全是你的恩典，若不是你没有事情会这样子的发生。主，我们就知道你必有你的美意，你会帮助带领我们走未来的路。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感恩，奉主耶稣基督得胜名求，
阿们。
主啊，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今天通过这一段的这个经文，让我们能够正式看到，哇，你在这末世的时候，你警告我们，你提醒我们，哇，你也劝勉我们，让我们能够不要回头，不要辜负你的恩典，也不要，特别是不要，要警惕，不要受撒旦的引诱，不要受撒旦上山撒旦的当，使我们能够背逆你，使我们能够犯那些故意持久的罪过。主啊，我们真是通过这一段圣经提醒我们，能够在我们每天的这个生活当中，在属灵的这个生命里面，我们不要放松。主啊，使我们每天都有长进，每天都有往前走。主啊，使我们能够不断地来克服自己的老我，使我们能够更好地来跟你的脚步。是啊，主啊，我们如果是放松了，我们就容易松散，我们就容易顾惜自己的这个旧毛病。主啊，但愿你真是通过希伯来书的学习，使我们能够愿意紧跟你的脚步。主，我们今天特别感谢你，你在这个时候 特别是在美国这个大选所引起的混乱，以及这个疫情这么严重不断地在往上升，在不断地在发展的情况之下，主啊，你使我们仍旧有安静的这个环境，使我们能够研读你的话语，主啊，让我们能够真是把我们的信心建立在你的磐石上面，主啊，因为我们有你永远长存的这个应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赐给我们这样的应许，我们就坚信不疑。谢谢你的恩典，主，我们特别为薇薇安祷告，薇薇安他们全家在这时候遇到困难，主啊，求你真是这个时候与他们同在。是他们能够在这个时候知道如何的依靠你，
是
在困难的时候让他们能知道要求告你的名，
嗯，
我们相信一切所遇到的都是出于你的旨意，是吧，我们如果你不允许不会允许领导我们，是吧，就求你让他们在这个时候能够知道紧紧的靠你的脚步，是吧，使他们能够在这个时候知道在困难当中有你的保护，主啊，他们就有平安和喜乐，主啊，特别是这个时候你让 William 和 Vincent 他们通过这些不断的这些周折，让他们也体会到主啊一个全能的神在那里掌管，是吧，是依靠神的人，主啊，有大盼望大平安，主啊，不会遭受这个这个我们不能够抵挡的这一些危险，是吧，这是让他们能够体会到什么是你赐的平安，是吧，不是我们平常我们所了解的，就是要真正在患难当中我们知道如何的依靠你，是吧，谢谢你，我们真看到你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世人的益处，让威远通过这两次的这个周折，使他能够信心更加坚强，使他能够认识你更深，使他的信仰能够更加坚定，而且能够更加成熟。我们这样为他们祷告，以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那可能还有一些弟兄姐妹预备了那个分享啊，今天因为时间的限制没有讲出来哈、啊。那我每次都会有一段时间，然后我们就分享一下前一周我们的实践怎样哈、啊。所以我们下周回来啊继续分享好吗？嗯，